36计第18计，擒贼擒王。所谓的擒贼擒王啊，来自于唐代诗人杜甫的一首诗，叫挽弓当挽强，用箭当用长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民间就有啊，打蛇要打七寸的说法，也是一个意思。蛇无头不行，打了蛇头，这条蛇也就完了。所以这条计策用于军事，是指打垮敌人的主力，擒拿敌军的首领，使敌军呢彻底瓦解。擒贼擒王，就是捕杀敌军首领，或者摧毁敌人的首脑机关，然后取得大获全胜。倘若错过时机，放走了主将或者首领，真好比放虎归山，后患无穷啊。这个王就是领导核心人物。人们常说枪打出头鸟，世间大多数人呢怕当这出头鸟，习惯随大溜。因此啊，一个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取决于少数的关键人物，一旦关键人物不存在，便树倒猢狲散。所以要想消灭或者瓦解一个组织，攻击他的重心就是他的首领和核心人物。咱比方说，在过去荆轲刺秦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，但是呢目的没有达到。这擒贼擒王啊，可不是硬擒硬杀，那样的话付出极大的代价，反而难以成功。就像荆轲一样，刺秦没有成功，自己先成肉泥了。所以这条计策和那调虎离山，他俩相辅相成。王是虎，王和部将在一起，如龙在潭，如虎在穴。所以呢，王和部将结为一体，坚不可摧，设法把王离开部队，使王和部众无法接触，先孤立，然后再打击。就好比美人计，用来擒王或者控制王威力也很大。勾践用西施的美色擒住夫差，然后灭吴。中国的各代帝王以真假公主擒住藩邦的君王，等等等等。其实说到擒王之计呀，在36计当中有很多，这些方法都是变通的。关于擒贼擒王，也有一个典型的战例。话说在唐朝，安史之乱，安禄山、史思明气焰嚣张，那真是以摧枯拉朽之势，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，连连取得胜利，势头正猛。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，那也是少元帅一名，派他身边的勇将，此人姓尹，叫尹子奇，率领10万劲旅进攻睢阳。驻守睢阳的是御史中丞张巡。张巡呢也得到禀报了，报张大人，现在尹子奇领10万之众进攻我睢阳，敌军来势凶猛，在北门外安下营寨。再探再报，10万之众，而且气势汹汹，这要出城恐怕就是一场硬仗。所以啊，这个张巡发下命令，现在据城固守，闭门不战，不管这尹子奇怎么攻城，就是不出城，不管你怎么骂阵，就是不出去。把这尹子奇气的在马上是哇呀呀的怪叫，传令手下人来呀， 给我弓长架云梯。
是，
冲啊攻啊杀呀、啊！以排山倒海之势开始攻城。张巡呢，手握宝剑，亲自搁这指挥战斗，给我顶住，放箭，放炮，放箭。这顿杀呀，也就架着睢阳啊，城高池深，所以啊，这尹子奇呀、啊，连攻了20次，没把这城给攻下。日落西山，玉兔东升，整整打了一天。尹子奇一看，双方互有损失，再说自己的士兵远道而来，多有疲惫，要再打下去，恐怕军心要散。马上传下将令，来呀，鸣金收兵！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！鸣金锣一响，收兵撤退。张巡那边巴不得他收兵呢，自己也长出了一口气，赶紧安排手下人修补城墙，准备弓箭。把商号抬下去，换班搁这执勤把着。按下他不说，再说这尹子奇，尹子奇给气的，回到中军帐，桌子也掀了，椅子也给扔一边了，茶碗也给摔了，呵，大放厥词，就骂这张巡。手下人呢，大气不敢出，因为这些人知道。尹子奇就像那活阎王一样，他要不高兴的时候，他要是瞅你别扭，你要过去，他能巴叉把那脑袋给你掐碎，就是这样一个人。所以尹子奇在这大帐里骂了足足有1个小时，也骂累了，哎，这声音越来越低，拉把椅子坐那儿不吱声了。手下的偏将副将一看差不多了，赶紧过来劝将军：“将军，且息雷霆之怒，休发虎狼之威呀！咱们临来的时候，少元帅可跟我们交代了，这个睢阳别看是弹丸之地，但是地势险要，极难攻破。”咱哪能一蹴而就，手到擒来呀？这得有个过程。再说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将军呢，消消气儿，保重虎体。咱明天饱餐战饭，一举拿下睢阳，怎么样？
嗯，也罢，你们休息去吧。
哎，是是是是，偏将、副将等人。都下去了，大帐里就剩下尹子奇了。尹子奇想睡，睡不着，有人把桌子事先给他扶好了，手捂桌案搁那打盹儿。按下他不说，翻回头再说手底下这些士兵，打了一天仗也都累了。这些士兵心说啊，这一天毫无成绩，你看死这么多人，伤这么多人，远道而来，急个什么劲儿啊？感情当官的不着急了，我们的命都是爹生妈养的，也不是大道捡来的。哎呀，看来明天呐还得有场硬仗，来，赶紧休息，赶紧休息，烫烫脚，烫烫脚。看，士兵们也都早早的安歇了。按下尹子奇这头不说，翻回头再说御史中丞张巡。张巡把城头上的事儿安排好之后，回到自己的府衙，马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。怎么办？现在尹子奇领精兵搁这攻城，看这架势，明天呢还得连轴转，明天攻不下还有后天，后天还有大后天。我们必须得想个长久之计，怎么办？怎么能解决这问题？大家伙儿群策群议，有的说弃城而逃， 有的说使空城计，还有的呢，哎，说把这尹子奇给招来关门打狗，说什么都有。最后议论来议论去，这张巡呢身边有一员谋士，这人呢外号叫赛许攸，就比那三国年间那许攸智谋还广。他过来了，大人呐，我出个主意，他这20万之众我看不足为奇，那是乌合之众，我们所畏惧的只是尹子奇。尹子奇胯下马，掌中蛇矛枪，有万人不挡之勇。而且别看这尹子奇呀、啊、有时候头脑简单，但是要是心细起来，那也心细如发呀。我们要把这尹子奇给干掉，那我们就解决大问题了，群龙无首，这20万就会乱作一团呐。你那意思，咱先擒住他的首领。对，就是这主意。嗯，好，那怎么办呢？大人莫急，在下有个办法，咱这么办这么办方可奏效。好，照计行来。坐下准备了，刚到定更天，尹子奇那面都睡着了，除了站岗放哨的之外，大营里安静的一点声都没有。正这时候可坏了，就听着这个睢阳城头鼓声大响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砰，是号炮连天。尹子奇这些放哨的、值班的、探子一看，坏了，人家可能要出城来攻城了，撒脚如飞，赶紧向这尹子奇汇报。尹子奇一听，什么？哦，半夜偷营劫寨来了，准备带马抬枪，全体集合。人都刚睡着，让他这一呼噜嘛，全都起来，现穿裤子，现找衣服，拿刀枪滴了血，呵，狼狈不堪，准备迎敌。可等大家集合已毕，尹子奇骑在马上向这个睢阳城头一看，哎，张巡呢没出城，怎呢？干打雷不下雨，就在城头上摇旗呐喊，放炮敲鼓敲锣，干咋呼咋呼的挺凶，城门都没开，吊桥都没放，我白忙活了。嘿，严子细心说，这多好啊，哦，干咋呼，你倒出来呀、啊、你出来我跟你比划比划。人家不出来，没过一会儿，人家把旗放躺下回去睡觉了。尹子奇这面一看，喂，那别攻城了，深更半夜我这些人睡得滴儿郎当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散了散了散了，解散，都解散了。这些士兵心说，他奶奶的啊，这叫什么事儿，深更半夜的搞偷袭呀，真是的，又把衣服裤子都脱了回去睡觉了。刚到二更天，痛啪，城楼上号炮连天，又来了。尹子奇赶紧披挂全身，带马提枪，所有人集合已毕，一看，还干咋呼，干打雷不下雨，哎，可把尹子奇给气坏了，手指睢阳城头，大骂张巡呢、啊、张巡，你净做那缩头王八呀，有胆你出来，你咋呼个六啊，你敢出来跟爷爷大战300合吗？不管怎么喊，人家张巡呢把旗又撂倒，又回去睡觉了，啥事儿没有。呵，没办法，尹子奇又回来了。三更天时分，这尹子奇事先有准备了，通知手下人， 不管城头怎么喊都不必理会，各营啊都安心的给我睡觉，明天咱们一鼓作气把这睢阳城给拿下来。
是。
果不其然，三更天呢，赵方抓药，听啪冲啊杀呀，活捉尹子奇呀、啊。这些放哨的守卫的这些哨兵一听，甭理会甭理会，穷咋呼咋呼半天了，啥事儿没有，睡睡睡睡，没事没事没事啊，倒了霉的。怎么这回是真的，人家吊桥放下，城门大开，可就杀出来了。等尹子奇这边发现已经来不及了，人家到跟前儿，尹子奇这些士兵啊，除了极少数拿着刀枪以外，绝大多数都睡觉了，这可倒了霉了，叫人家这支部队在军营里横冲直撞，如入无人之境。这张巡胯下马掌中刀，连连斩杀四五十员大将，尹子奇呀、啊，军阵大乱，赶紧叫人把马牵出来，把蛇矛枪抬出来，要和张巡决一死战。张巡事先有准备，一看人家排兵布阵要准备迎敌了，赶紧一摆手，后面是弓箭营，弓箭营就闪出来了，开弓放箭，啪！尹子奇躲闪不及，心说弯了，箭射过来了。等这箭射到盔甲上一看呢，尹子奇都乐了，怎么哪是弓箭，这箭呢没箭头，光是箭杆。嘿，尹子奇心说，张巡呢，你这什么招啊，还真能出损招啊，不必害怕，给我往上冲。尹子奇头一个双脚点蹬，马往前提，舞动蛇矛枪，够奔张巡。在张巡的身后有一员神射手，人家手里拿的可是三棱一个尖的狼牙剑，就为了把这尹子奇给引出来。一看跑在最头前跨马蛇矛枪，就知道这主肯定是尹子奇。人家神射手抽弓搭箭，刃扣搭弦，拉这这这这这这这，在两扇门旗的掩护之下，谁也没发现。人家把弓拉满，瞄准尹子奇了。突然间，两扇门旗一闪，把弓箭手给露出来了。与此同时，嘎巴一声响，箭手是流星，啪滋儿，一点寒心扑奔面门。按理说，尹子奇可以躲开。但是尹子奇大意了，以为这箭还没箭头，所以没躲。这箭啊，正扎到梗嗓咽喉，一命呜呼。这才是擒贼先擒王。